看到外面，都挂着这个春联，春联哈、哦，知道明年、今年农历年是猴子的年，所以在这里祝大家猴赛雷，猴赛雷子。我报纸上看到那个猴势力，哦、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其实广东话的猴赛雷是那个好厉害。愿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新的一年，大家都是一个好厉害的人。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让孩子在这里有机会来传扬你的话语。求主你让孩子所讲的、所领受的都是从你那里而来，让孩子自己得到帮助，也让听的人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愿你的灵来带领每一个人、在我们过生活的时候，过日子的时候，都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来行出那与我们蒙恩相称的生活来。谢谢主。也愿主让我们，不管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现在有什么重担，或者身体有什么 病痛的，也都求主你来看顾，保守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谢谢主，愿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孩子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望眼看去大部分是认识的人、不过也有少数几位不太、好像第一次看到，所以我先简单自我介绍。那我是这个南谷基督徒会堂的土产，大家听懂这个土产吗？因为我前几天在整理家里的、文件、一大堆那个文件、我发现到好几大概十多年前那个罗莎姐妹、到我们家访问写的那个南谷通讯，那个那时候的那个里面有一篇报道、我们的家庭。他说、因为我在1994年在这个南谷基督徒会堂受洗，然后我的太太还有三个孩子在1995年也是在这个教会受洗，所以一晃没想到说20年这样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走截然不同 的路、走截然不同的路。因为在我们人生道路里都有那个转捩点、当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情况，能够来听到福音、听到福音之后呢，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就说、等我情况好一点， 我会再来教会，再来、来领受。我记得我一个同事跟我、一样在台湾的时候是、一起公司的同事，然后来到美国来、他的工作做得 还算不错，可是他以前有跟我讲，因为我比他 早后来到教会信了耶稣，那有一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等到状况好一点的时候再来，可是这样隔了很多年呢、他状况是过得比我们 还不错，比我还不错，所以、但是我之前有跟他在、讲到这个福音的事，他就好像他也不知道忘记了他的话还是怎么样，他就没有什么，也是没有什么反应。那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就是带给我们、神的话是是要让我们去愿意来领受，要来遵循呢，还是你听了以后就走开了？在这里、有两道门、有两个门，在第七章的十三节那里有讲说、有进窄门，然后十三节里面有讲说一个宽门。这个窄门跟宽门到底是什么？ 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啊，放假之前呢，我还那时候在公司工作，跟公司的上老板、上司连啊聊天，那就讲到有关工作情况的啊的时候呢，他说他很想要早一点退休啊。他说因为他工作的他的压力，他说压力实在太大了。他的老板啊，因为看中他，觉得他的知识啊、他的学问、他的能力，可以完成更多啊、更好的事情。但是好像对他还不太满意，所以给他很多压力。然后他说，其实啊，在公司里面啊，也是有很多人有这样子 的心理的、想法、心理的话，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但是其实内心虽然在那边工作，其实内心很不快乐。那之后呢，就快要下班了，哦，那我就祝他圣诞快乐啊！还有问他说：“你会不会要不要去教会啊？”因为我知道他小时候有上过这个主日学，他自己讲的啊。可是他说他不会去啊，他说他要去看那个看电影，看那个《星际大战》啊，《星际大战》，而且他要去看那个立体的《星际大战》。平常一个票价是8块钱，他要花16块钱啊去看这个立体的。要跟他太太一起欢乐一下。那我们知道说，每个人都在生活里面都想要有欢乐，想要有平安。那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欢乐和平安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耶稣里，我们才会有欢乐，才有真正的平安。愿这个在新的这一年开始啊，我们真的能够都一起在主啊耶稣基督里得到呢这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这个经文之前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耶稣有关耶稣的登山宝训啊，耶稣教导的啊，愿意来跟从他的人，有关要去进天国啊，有什么样啊许多条件。这条件讲完了，好像真的是很困难，因为要怎么样，这个好像很多的规条，这个谁能够做得到呢？但是耶稣要鼓励听了这些道的人，听了这些道人有没有愿意的心，有没有真正愿意的心来跟随。所以耶稣讲了今天的这个这个经文。在前面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讲到说，譬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还有讲了很多很多，然后其中有一个又有一句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等等。那在第12节的地方，耶稣也又讲到说你要人家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先待别人。所以耶稣讲的这些这么多的话语，在人听得起来也许是觉得说这个是个道理嘛但是你如果说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的话真正明白神讲的，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光只是一个道理，而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的一个人生的道路。这里讲的窄门和宽门到底是在指什么？圣经说窄门呢，在第14节是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如果是走宽门呢那个门是宽的，可是是引到灭亡，那个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在这个世上呢，想想看，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等于说就是都是走在这个宽门，因为我们是要走向灭亡，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在那个去年圣诞节的之前呢，我和我太太我们一起回台湾度假，也看看家人探亲，然后呢在电视上啊，我看到是这个叫做什么抢抢棍，台语叫抢抢棍，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快要那个总统大选，所以电视上的节目报道都是有关竞选的人的他们的言行，他们 的事情。然后呢股票如果说要转台湾的这个电视频道有90多台啊，然后其中一个频道有好几个频道又讲到有是股市的，这个这么多人在为这个钱财为这个名利在努力在激战台钱财。那其中当然台湾也有一个叫做 Good TV 电视台，大家也都晓得，可是会去看那个 Good TV 这个好消息频道的人太少了。那我跟我的我去回台湾的时候是住在我太太的哥哥的家里，那我们把它转到 Good TV 一看五分钟马上又被他转到这个看股票的，他看股票他可以重复在那里看好几个小时，他不会累，但是如果看 Good TV 的五分钟他就待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找那个走那个宽路要想要说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那有一天呢，我和太太家人还有他的姐姐啦，还有这个姐夫啊，我们一起开车去台湾的一个叫清境农场，如果从台湾来的就知道有这个清境农场。在清境农场以前的路是不太好那个好开的，但是这次去呢路已经很好开了。那你开到深山里面这个大家我会吓一跳，因为里面也是挤满的人特别有很多那个大巴士，大的那个大型的巴士，有好多游客，包括从国内来或者是从那个新加坡香港都有很多旅客呢到那个地方。那在这个农场上啊，当然是非常轻松的，看到很多的绵羊啊又有这个马等等等等，非常大自然的景色，就整理的也很干净过得很愉快。那再后来就要回程，从回程的路上呢停在一个风景点上，那个风景点我们就要停下来歇歇脚啦或者上个那个休息一下子。然后这个风景点呢是在一条溪的旁边，我站在这个溪的这边的时候听到有人放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是神的信实广大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惊讶，在这个一片这个绿叶环绕的山中居然有人在放这个神你的信实广大，当然很好奇，引起我的这个注意力这个在听注意听这个诗歌到底从哪里过来的一看一听一注意看原来是从这个溪的对岸对岸那边有一个房子上面写个彼岸彼岸小屋音乐是从那里来的我当然很好奇要过去了解一下，所以就从那个跨过溪的这个吊桥不大家都知道吊桥不是很大的，都是大概两个人并行可以走过去，从这个吊桥上这样走过去到那边跟那个屋主聊天问他为什么会放这首诗歌呢他就说他们都是基督徒，他和他的太太还有孩子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想要在那个地方那边有一块平地，他们想要在那个地方或将来要建立一个露营区他说这样会可以吸引很多游客呢来到这里来，然后他也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我就聊一聊聊得很愉快，我就后来就当然我就对他这样子的心意对他这样子的这个 志向，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说他也说他也在过几年他还快要退休，就是要专心在那个地方来弄好，现在先打好一些基础。所以就在准备这篇经文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想到说他那个吊桥啊，他在那边，这个就让我联想到这个像是一个窄门一样啊，能够到这个地方休息的人哦，人本来当然就会少一点了，可是听到那个音乐又会被那个音乐所吸引过去，因为你如果对音乐不熟悉的人，你听也不过是一个音乐而已。如果说，但是你如果对这个音乐有点知道的时候，因为对很好奇，会想真的也想知道他这个怎么会在那边放这个神的信实广大呢？所以这个吊桥啊。还有他们所做的事情，就让我想到这个就是一个窄门，这窄门就是要引我们到永生，到有与神同在的地方。但是找着的人也少，可是我们进去的人呢，如果是真的被你找着，你是满心欢喜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在活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大家会遇到，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大家都会遇到很多的如意不如意的事情。那不管你在如意不如意，你都是要追求一个欢乐，要追求，想要追求一个平安，追求一个喜乐平安。那也是唯有圣经讲的，唯有在耶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真平安。人生都是有一个这个分水岭，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这个分水岭的地方做一个选择，你到底要走窄门还是要走宽门呢？但愿如果说我们已经走进窄门的人，我们能够坚持靠着主，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如果还在门外徘徊，还没找到这窄门的人，也愿主能够帮助我们的神，能够帮助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让你能够找到这个，进入这个窄门。但是我们走在这个窄门的这个道路上，这个路上，进入了窄门，走在这个路上，我们也要提防。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要提防假先知，在第十五节，这里讲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个假先知，什么是假先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里外不一。这个里外不一，里面所想跟外面所做的完全不一样，或者外表所做的所说的，其实里面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在那个旧约里面，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那里有记载，当时呢，以色列国家呢已经快要面临灭亡了。在那个最后的第五个还是好的王，圣经说他是一个正的，就是耶西亚，但是他的儿子约雅敬就不是正的王。在当时有一位先知，就是叫做耶利米。他在那时候，神给他话语，他就将神给他的话语告诉百姓们。他说，他就是给说预言，将来我们这个国家呢，以色列这个南国呢，会被这个民众会被北边的巴比伦这个国家他那个王是尼布甲尼撒来攻击，和把这里的居民掳到巴比伦去。要在那边居住70年，神是借着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王来教训以色列。为什么要教训他们？因为以色列他去敬拜假神，去敬拜别外邦人的神没有遵循神的话语。那神已经给他们很多机会了，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神就是到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出手要 叫来借用外国的力量，而且是借用外邦的势力，圣经讲说这个连这外邦的王也是成为这个神的仆人 来教导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过了满了70年的时候呢，神要让以色列民能够回到他们的居住地，而且会有另外一个国家 来攻击这个巴比伦，让巴比伦灭亡。等于说巴比伦是一个神所使用的，被神所使用的，神借用巴比伦这个国家 外来的势力，不信靠神的，不认识神的，来教训以色列。可是呢，神并不是不公义的，他还会借别的国家的势力来把这个巴比伦灭亡消灭。所以耶利米就把这个事情来告诉以色列国家，也愿希望以色列的当时的百姓呢，就是南国的百姓能够知道要悔改，可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成就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时就有假先知来反击这个耶利米讲的话。耶利米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些假先知说不会的，不会的，现在这一切都平安，一切都太平。其实从历史上告诉我们，后来没有，真的没有太平。那怎么样分辨这个假先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在第16节讲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可以认出谁呢？就是认出假先知。这耶稣用一个比喻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上岂能摘无花果呢？因为在中东，吉利这个树呢，树丛啊，它也会长出很像葡萄的果子出来。然后吉利这种树，它也会长出很像无花果树，无花果。所以，但是他们所真正长出的，并不是葡萄和无花果。那葡萄跟无花果是好的，那吉利跟那个荆棘跟吉利长出来都就不是好果子。所以在接下去的讲第17节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里就是讲到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假先知呢？就是在这里所，从果子结出来所结的坏果子，就可以了解说，这里讲的坏果子的坏树，就是在讲这个假先知。假先知他们是属于坏树啊，就是说他的品种啊，品种不对，品种不好，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如果说品格不好啊，意思是一样。品格不好，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不会是好事情，所以这很明显的一个比喻。然后19节说，还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耶稣甚至于讲的很严重的一句话，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只有神他才有这个能力，才有这个权柄来做这个事情，就是不好的树他要把它砍下来。但是这个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个警惕，这个假先知在世上呢确实是存在的，不光只是在那个时候，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大家也知道说在清朝初的时候有所谓的太平天国，大家一定都晓得太平天国的创始者是那个洪秀全。他自称呢，他是因为从宣教士、从传教士那里领到得到了一些有关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书籍，然后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的没有得到真正的信息，他反而后来讲说他是上帝的次子、第二个儿子，他是耶稣的弟弟 因为用这样来迷惑人，四处传教，招引很多的信徒，所以在那个1843年的时候，他让他短暂的建立一个叫做所谓的太平天国，而且把这个他的首都还设立在他从广西一直打到那个南京的地方。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是坏术，假先知到最后终于还是被清朝所灭亡。虽然我们知道清朝也不是说信耶稣，可是就像刚才讲的，神可以借着你这个外邦的国家、外邦的王来修理以色列一样，神也可以借着坏的来整理这个坏的，或者借不认识神的来整理这个坏的。那在新的这个最近的大家也晓得说，在欧洲19世纪、18世纪以后呢，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吗？大家提倡这个科学，提倡人的聪明智慧，不需要神了，提倡不需要神，甚至于否定神的存在，后来也有人或者有其他的说法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或者说我不知道哪一位才是真神，有许多这样子的论调出来。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道路都通天国的，甚至于在现在呢，有许多在制造偶像的这些公司、这些团体呢，目的就是要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或者名和利，这些都是现代的假先知迷惑世人，也迷惑我们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要分辨。这里特别讲说在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一个人说主啊主啊，圣经讲说主啊主啊，这重复两次或者重复甚至于三次，都表示说讲的人对这个好像是很重视，觉得很重要，他才会讲主啊主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会不会讲说主啊主啊，或者有时候祷告中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们要真的想一想，我们真的是真心真意的说称呼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吗？还是说它变成我们的口头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里讲的非常明白，就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软弱，我们不可能真的什么事情都遵循天父的旨意，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这样做到。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在讲我们有愿意的心，而且是真的朝这个方向去做，我相信我们不断的不断的来操练，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有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进步。同时呢，耶稣为了要鼓励愿意从内心去相信耶稣的人呢，愿意去顺从神的话去遵行的人，耶稣为了鼓励这样子的人，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耶稣说在24节的地方，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那如果是25节，26、27，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当有人听了耶稣的话，愿意照着顺着去做的时候，但是也有人是无动于衷的， 不管你是信耶稣或者不是信耶稣，我们外表上也许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人生呢，都是有风浪，有雨淋，有水冲，有这些困境临到我们。那我们如果在平常就不断的在操练说，我是一个愿意听从神话语去行的人，不断的在操练的时候，当有困境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当然要放下自己，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要放下自己去顺从神的话语，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挣扎，不是说要放下就放下这么简单。每个人在世的成长，受过一个在家里在父母把我们抚养长大，在学校受教育，然后在社会上这样工作以后，大家要为了要保护自己，要能够有一个好的站立得住，我们都建立了很多一些意识观念，有很多观念在我们心中，或者说我们是用什么去胜过别人，这些都是在这是属于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坚固的堡垒。你要放下这些，要愿意来顺从神的话，这当然是要经过挣扎，要经过磨练，要经过操练，然后才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不断的来操练。我在去年，因为我现在在去年六月份开始，我家已经就是成为一个空巢了，空巢的我的儿女都搬出去了长大成人了，所以后来就想，我也快要退休了，从工作上快要可以退休了，那我就想说把家搬到北边一点，离公司近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上班从这里去到那个 Freeman， 这个每一天都是塞车的，每次上到那个87那个高速公路上的话的时候呢，我那个时间七点十分左右，7:15，这个已经都是大塞车的高速公路都是变成好像说大的停车场，所以觉得这样是非常的觉得这样很过得很痛苦啊，所以想说找到一个如果能够在北边一点，找到近公司一点的居住的地方也好后来就找到一个小房子，我们还可以负担得起，如果说退休以后。那我和我的太太，她也同心愿意来过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因为房子真的很小，只有一房一厅那这个在去年圣诞节之前呢因为大家知道圣诞节我们大家家人都要团聚嘛，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那我们的家从过去的五个人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还有两个女儿，现在家已经扩充到八个人了，包括两位女婿还有一个小外孙，所以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很愉快的可是在那天我太太在家里在厨房准备食物我在旁边帮忙，我现在忘记我不知道是讲了什么话还是做了什么事情惹了他不高兴惹了他很生气那我也不高兴，我说我讲这个我觉得不怎么样你怎么就生那么大气，就好像有一点要开始要冷战了但是还好我太太她还愿意跟我讲话，太太还有跟 还主动来跟我说话，我想这个不得，在我那时候就有点震惊了，我平常以前不讲话，就是说惹他生气的时候以后都是我先跟他讲抱歉然后才气氛才好转，现在他居然他也会跟我讲话了好，我就想到说我真的是要爱我的太太，照神的话神的话语，我们将神的话语建立在我们心中，我愿意照神的话来这样子一样的对待他，所以这个气氛呢马上在心态上转变以后气氛就不一样，所以我在开车到我小女儿那边去聚在一起，她住在 Sunnyvale， 那我们一路上都很平安很顺利，而且我到我女儿家的时候大家气氛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有这样的愿意遵守 遵从神的话语的心，真的在我们平常里面就可以享受到那种平安。而且我更进一步的说，我想到说我将来过两年，可能过两年以后可以退休，我愿意找到一个服侍可以服侍的工厂，服侍的地方，不是不见得是工厂，可以照我恩赐可以去服侍的地方，我也很希望我太太能够跟我同心一起去。那我太太她当然知道我这个心意了，因为我刚刚讲说我是这个教会的土产，我后来看到那张罗莎姐写的黄文的文章里面，我在十多年前就讲到这句话，说我说如果退休以后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服侍，我没有讲出来，就是说我愿意去服侍。所以这个心愿就是很早以前就有在信中在这里萌芽。那我也很真的很祈求我能够太太和我真的有这个默契，有这个愿意同行的心，也愿意真的一起将神的话摆在我们心中来愿意同行，愿意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样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样做，包括我自己都已经可以享受到这个平安这个欢乐，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很有名的布道家葛培里今年是96岁了我在很多年前有参加过一次他的布道会真的是他的是非常大型的布道会每次他这个布道会都是要在美国这个很大的什么体育场可以容纳好几五六万人以上 的地方。那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美国的一个专栏作家无神论者，看着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在大概十年前，他在加州的那个帕萨提纳那里有一个玫瑰碗的Rose Bowl 这个橄榄球场上面听他的布道会，因为他呢这个作者呢，他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一直要去找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个缺点毛病，他要去退换。可是他后来不断的去找到最后，他现在反而成了最有名的，不是说最有名，他最坚定的一个护教学者。他写的文章都让很多人得到帮助。这位作者呢，他说他那时候看着这个葛培里那时候86岁了，白发苍苍的被人扶着这样走向那个福音走向讲台，声音讲的时候声音已经沙哑了，他讲了一篇有关他讲了一篇这个很经典的福音的信息，他的讲道只讲有关十字架，还有讲罪还有悔改，还有饶恕，还有恩典和永生。他说 那个晚上他讲完以后，呼召就有2500多个人下去要决志想通过信耶稣来找到这样新的盼望。不过他再也不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机关枪葛培里，因为这个葛培里年轻的时候讲话速度很快讲话他一个绰号叫机关枪葛培里，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很缓慢的在这里讲，可是他说他的信息呢还是不变，讲的信息是简单但是还是一样不变。这就说明了这个葛培里他一生呢他的信仰和他的见证就像磐石一样的坚定。他说他这位原来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就对基督的信仰有一些转变，然后到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坚定的那个护教学者。刚才讲过说在我们的人的一生要小心有这个谎言假先知，因为 我们知道讲的跟做的是不是真的一致呢？就像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原来是在伊朗出生的一个现在有美国籍的牧师，他在三年前被伊朗政府抓去下在监狱里面，因为他从穆斯林教改信到基督教。那他在伊朗工作的时候被伊朗政府把他关起来，那关起来以后他的太太和他的两个孩子那时候在美国，他就呼吁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就呼吁这个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一些福音机构来拯救他先生。所以我们在过去新闻有看到很多有关他们的新闻，这位太太呢，她出面，她这位姐妹出面在公开在电视上呢在呼吁再来拯救他的先生。直到去年11月底他就突然好像消失了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说他的先生在12月被释放了，被美国政府被伊朗政府释放，其中还包括其他两位的美国士兵或者记者。那为什么经过这么好像应该很光彩他12月份说他就11月份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他承认了家里有一个丑闻，他的家丑闻就是他先生虽然是一个牧师虽然是一个信了主的牧师，可是对他对太太有家暴，对他有一些威胁的话，对他威胁说你现在既然在外面要多讲我的好话他说他再也撑不住了，虽然他很爱他的先生，也为他先生要来呼求拯救，可是到最后他觉得他也要公开这个事实。我们人做的跟说的就是要很重要。所以但是在现在呢，我今天看到的新闻是刚才我讲的那个葛佩里布道会，他的儿子葛佩里的儿子Frank 葛佩里在帮助拯救这个家庭他们既然愿意有这个心敞开他们的他们的真实状况，他们也要寻求帮助，那现在是有人在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自己建立在神话语神身上这个盘子上我们也要小心在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假先知，是不是有世上很多的一些东西在吸引我们，在拉我们走向这个黑暗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新造的人，信了主以后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努力来要靠着神的力量来能够来将这个新的生命 发扬出来让它活出来，可是我们也要来对付一些我们旧有的一些那些问题，那黑暗的一面愿神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借主得到力量，将我们自己建立在磐石上，让耶稣的爱耶稣的影响力能够借我们也来帮助别人。就像在28节29节这里所讲的说，耶稣讲完这些道以后，听的人都觉得很稀奇，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讲的话具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讲的话具有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有那个影响力，但愿我们也能够从耶稣那里因为他的爱他的影响力来影响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让我们一起建立自己在这个磐石上，走这个截然不同人生的道路。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而且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愿意吗？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你的话语是长新的，是永存的。这个世界要过去，但是你的话语 是永存的，直到永远，因为你就是那永恒的主。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也愿意将自己建立在你的磐石上，愿意走进这个窄门的时候，能够靠着你坚定的走在这个道路上，也防备在我们生活里面，也要防备假先知，防止我们有可能去拜什么假偶像。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断的来操练，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孩子觉得自己不配，但是谢谢你给孩子有这样机会来传扬你的信息。孩子感谢你，也你求主你让我们更多弟兄姐妹也愿意将自己摆上，求主带领。愿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孩子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